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提供高中教育的几种形式。我们之前介绍过，美国的高中教育指的是9到12年级的教育。为什么特意要这么说呢？因为有些学校它提供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它叫什么什么学校，它包括了好几个这个阶段，所以呢，这里头包括了高中阶段，所以我们就把它算进来。但是我不能说就是有美国的高中，因为美国的高中就把人家那些混合类的这种学校给排除在外了，所以我一般说的是提供九到十二年级教育的学校。那么这种提供九到十二年级教育的呢，有如下的四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是公立高中，现在美国大概还有3万所左右，这个数字减的比较厉害，因为3年前的时候，美国还有37000所这种公立的高中。高中呢？美国的公立高中基本上就是九到十二年级，也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学校是包括初高中在一起的，那么加起来差不多3万所。这种公立高中呢，只能招收住在这个学区里面的学生，它不能够接收纯粹的留学生。纯粹的留学生指的是拿 F1 学生签证过来的。比如说有一个小孩，他的妈妈在美国是拿的工作签证，或者他拿的留学签证，那么这个孩子作为这个妈妈的孩子是他的抚养人哈 ，dependent， 他就可以进到美国公立学校去上学，不用花钱。但是不能不跟着家长。那个一般公立学校的学生呢，是1-2千个人，也有个别的将近3000人，超大的那个学校，人数都比较多。平均到每个教学班里头，他的学生大概在25个左右。公立学校平均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花费，是一年是10,700美元，这个是2013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学生是不用交钱的，也不用买课本，课本都是学校发给你或者租给你的，也不要求有穿校服，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费用，除了午饭。如果家庭收入不是很高的话，午饭也是国家管的，也是政府管的。那么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这个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花费就会低一些，可能只有6-7千美元。在我们州，我们 Virginia 州呢，特别是靠近华盛顿，比较靠近首都比较近的这个地区，因为这地区比较富裕，所以这个数字呢，我记得是16,000多美元，就是比较高。有些公立学校现在也招国际生，并不是所有的都不招，但是他们招来的国际生只能在这儿学习一年，这种呢叫做交换生项目。以前就是在大概很多年前吧，这个交换生都是拿的 J1 访问学者这个签证。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学校直接是发的 F1 学生签证，但是他只能在学校里头待一年。交换生项目顾名思义，它是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它这种我希望家长们不要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留学美国的一个主要的考虑。关于交换生的问题，我会在下一讲里面有专门的介绍。除了公立高中之外，还有一种学校叫 chartered school， 特许学校。美国大概有6,000多所特许学校。这种学校呢，有一点像我们国内的民办公助学校，也就是他们有些私人机构或者是私人，他们出一些钱，也从政府拿一些钱，但是拿的资助比较少。这种学校一般来说也是不能够发 I-20 招收国际学生的。除了公立高中特许学校之外，还有一种叫在家上学，也是 homeschool， 就是不去学校上学，学生在家里面完成课程，由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几家人一起把孩子凑一块儿，各家的爸爸妈妈各显神通来教孩子课程。美国是在法律上承认在家上学，现在美国差不多有100万个家庭的孩子是在家上学的，他们不去学校。那有超过800多所美国的大学，这里头包括你们知道的所有的名校，哈佛、耶鲁等等，他们全都承认在家上学的高中学历和毕业证，其实就到商店里头去买一个回来印一个那种的毕业证。遗憾的就是这种形式是不能收留学生的，因为你不能住到别人的家里头去跟着人家家里小孩上学。除了 公立高中、特许学校、在家上学，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第四类，那就是国际留学生们选的叫私立高中或者叫私立学校。我前面说了，有些私立学校提供学前班到12年级高中毕业，这13年的教育，甚至有的加上那个 PG 14年的教育，也有的呢是提供8到12年级的教育，或者呢就是单纯的高中，就是9到12年级，这样的学校也有。提供高中教育的私立学校大概有10000所，其中80%左右都是有宗教背景的学校。私立学校我说的这10000所里头，只有不到300所是寄宿高中，剩下的其他绝大部分都是走读高中。这些私立高中里头呢，并不是每一所高中都能接收国际学生的，因为有些非常好的学校它不接收国际生。你比方说在 Virginia，在离我们家附近有一所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叫 Potomac School， 波多马克学校。这个学校特别好，口碑也非常好，但是呢他们没有去移民局申请招收国际生，所以我们就知道能不能招国际生跟这个学校好不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为需要去申请，一般来说他没有什么犯什么错误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拿得到这个资质。如果我们把这些私立学校再细分的话呢，有不同的分法，比如说我们分成单一性别的学校跟混校，就是男校女校混校，然后把它分成这个军校跟非军校，因为美国有一些叫少年军校，也就是高中，它这个军校有些很多都是可以接受国际学生的。还有一个分法是最简单的，也就是我今天重点说一下的，就是私立寄宿和私立走读，按照这个寄宿和走读来分，因为这个实际上才是留学生家长们最关心的。首先我们看一下私立寄宿学校，在美国不到300所私立寄宿学校里面，有一些是比较擅长特殊儿童教育的，比如说有些学习障碍多动症啊、自闭症啊这些小朋友，或者是有些孩子他的行为失常，他的这个情感不太正常，这种孩子，那么有些学校他们寄宿学校吧，他就特别有经验，那么这种学校一般我们中国留学生呢可能不太会愿意去，这样把这些学校给刨掉，那还剩下的也就是200来所这种寄宿高中。这些学校呢根据学生的规模来分啊，400个人以上的就是高中阶段，400人以上的就算大型学校了。我们前头有说过，就是公立学校里头的人一般都是1-2000人哈，但是你看那个私立学校寄宿学校一下人数就少很多，这个也是因为每个孩子都要睡在学校嘛，所以需要有床位问题。200人以下的叫小型学校，那200到400之间的就是中等规模的学校了。不管这个学校的规模是大是小，私立学校这个每个班的学生，私立寄宿学校每个班的学生平均都在8到17个人，非常非常少能看到超过17个人的班，这个数字是明显的少于公立学校，公立学校一般是25个人。那么学校在私立学校里面那个配备的这个老师呢也会比较多，寄宿学校里头一般的平均师生比大概是1:6或1:7，也就是一个老师平均一个任课老师对应着的是6到7个学生。我会在后面详细的对比不同学校，就是不同规模的学校，对学生，对我们中国留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利弊。在私立寄宿学校里头，除了有个别的学校他们大量的招收中国学生，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财政上有些问题啊，或者等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因为都是美国提供精英教育的地方，说白了吧，就是让美国人从这个税后的收入里头每年掏出5-6万块钱供孩子去上私立寄宿学校，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受得起的。我们来算一下哈，这个200所左右的学校，平均每个学校每年呢只能招收5个中国学生，这个是个平均数，有的2-3个，有的多的可能7-8个，这样算下来一年在从中国来美国读书的学生里头只有1000个左右，或者1000多一点非常幸运的孩子能进私立寄宿学校，这是挺难得的。那么这个数字大体相当于什么呢？可能要少于就是北京的4中、人大附中和实验中学这3所，我们中国最好的这北京最好这3所高中的高一招收的人数，大概应该是1400-1500，这3个学校加起来，那么可见就说你能考进美国的寄宿高中，你实际上你所在的位置你是知道在哪儿的，对吧？这些 除了这些学校哈，寄宿学校，他们那个不太会，一般他们不会说扩大招收中国学生规模，一般他们都会维持在一个数字，或者说几个学生毕业走，我们几个中国孩子毕业走了，他们第二年就招几个中国学生进来，因为主要他们是要保持这个学校的传统文化，他们不能在学校里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亚文化，来影响他们的这个学校的传统。那么对中国学生的这个容量呢，就显得非常有限了。可是呢，这个出口是固定的哈，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想到来美国读高中的中国学生，这些小留学生来说，那是人数是越来越多呀。如果寄宿学校的门槛高，招收的人数又少，那其他的学生怎么办呢？他们就只能去选择私立走读学校，这个是现在留学生们进行选择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范围。在私立寄宿学校里上学呢，学校就是学生的监护人，吃住都在学校里，从早到晚都是有学生，都是有老师管着的。那如果你是来美国上走读学校的话，白天在学校，放学以后你就要，学校没有地方住，你就要去到寄宿家庭里面，那你就需要在美国要有临时的法律监护人来管理学生，这是私立寄宿学校和私立走读学校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区别。我以后还会再详细的介绍。好，那今天关于美国提供高中教育的四种形式，我就介绍到这儿。我下一次重点说一下交换生项目，说一下这种项目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敬请收听。